第二章，神国亚瑟园。第一节，亚瑟神族和亚瑟园之墙。那两个是谁？十条腿，三只眼，仅仅只有一条尾。奥丁骑马。吉斯顿布林地的谜语。当奥丁、维利和维三位神的祖先创造了大地和人类以后，又在大地的上方，宇宙最中央的地方，划定了一片广大而神圣的地方，作为神的居所。自此以后，神邸们就开始致力于建设家园的伟大工作。在建设家园的同时，奥丁也经常出外旅行，这样他就能不断地丰富自己的知识和智慧，同时也能排解寂寞和寻欢作乐。有一次，奥丁在旅途中爱上了一个名叫大地的女巨人，并和她风流了一场。后来，大地就为奥丁生下了一个儿子，名叫托尔。托尔很快就长得非常高大，力大无穷。后来，他成了神国中的力量之神，众神的领袖。此后，奥丁又在巨人国爱上了一个美丽的姑娘，弗利格，决定娶她为妻。但是尽管弗利格对奥丁也是一见钟情，巨人们却因为和神之间的宿仇，也因为奥丁的风流成性而十分讨厌见到奥丁。奥丁在一个风高天黑的夜晚跳入了巨人国的宫殿里，这一对情人决定协力私奔。弗利格穿起他的宝物鹰的羽翼，那是他的巨人爸爸在他小时候送给他的礼物，和奥丁一起腾飞天际。很快他们飞到了神国，结成了夫妻。结婚以后，弗利格为奥丁生了很多孩子，所以奥丁除了他和女巨人大地所生的孩子托尔外，还有巴尔德尔、布拉奇、泰尔和维达尔等几个儿子，还有奥丁最钟爱的小女儿沙加。奥丁的儿女们奇迹般的迅速长大了，他们也纷纷娶妻生子，成家立业，这样在神的居所迅速繁衍出一个兴旺的神的家族。这个家族的神邸都被称为亚瑟神。随着神族的不断扩大，奥丁也率领众神在神国大兴土木，陆续建起了一座规模无比巨大的城池，这个城池叫做亚瑟园。其实神国的国土中充满了黄金和白银，取之不尽，用之不绝，所以除了建筑时必须用的木材和铁器外，亚瑟园的宫殿都是用黄金和白银建造的，因此那个时代也被称为黄金时代。亚瑟园，众神的家园，是一片无比辉煌的城堡和宫殿，在那里每一位神邸都有自己的一座宫殿，这些宫殿有一半是以金子为顶的，有一半是以银子为顶的。这些金银屋顶放出的光芒比太阳和月亮还要耀眼。亚瑟园里，奥丁自己居住的宫殿叫做华拉斯盖亚夫，那是一个以白银为顶的壮丽豪华的巨大宫殿。所有来到这里的人一眼就认出奥丁那高耸入云的宫殿。无数的箭簇和盾牌构成屋顶，两翼布满了锁子铠甲。所有来到这里的人一眼认出奥丁那高耸入云的宫殿。西边的大门旁，巨狼蹲守，天空上盘旋着翱翔的鹰。众神之主，一只眼睛的奥丁神就经常坐在宫殿正中央的御座上，他穿着宽大的上衣和亚麻布做成的紧身麻裤，还经常戴着一顶宽边帽。他的身旁站立着两个女士，叫做列斯特和密斯特。他的肩膀上停着两只乌鸦，一只叫做胡静，另一只叫做穆宁。他的膝下围绕着两条驯服的狼，格里和弗雷克。宫殿正中的那个奥丁的御座是亚瑟园中的一件神奇的宝物。每当奥丁坐在这个御座的时候，他的一只眼睛能够一下子看到全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而他的那只在秘密耳泉底下张着的眼睛则能看到一切过去的事情和将要发生的事情。奥丁独目的视线也有被宇宙树挡住的时候， 那样他就不能完全了解整个宇宙的事情。但是他肩上的两只乌鸦，代表思想的胡静和代表记忆的穆宁，每天在日落时分便会分头飞出亚瑟园，一直飞到所有世界的尽头。当清晨来临的时候，两只乌鸦会从满天的朝霞中飞回来，一只停在奥丁的左肩，一只停在奥丁的右肩，然后把他们从外面飞行中所见到和听到的事情通通告诉他们的主人。就这样，众神之主奥丁对天下的事情无所不知。兴旺的神国亚瑟园中有许多伟岸强壮的亚瑟神，也有许多美丽的女神。在众神中有12位是神的首领，他们通常和奥丁一起坐在他那宏伟的宫殿里，共同讨论整个世界中发生的大事，或者饮酒作乐。奥丁的长子托尔是12位神的首领中的领袖，同时他也是宣过誓的亚瑟园保卫者。但是托尔是巨人们的天敌，经常到东边的巨人国中间去和巨人作战，因此他很少在亚瑟园。奥丁和妻子弗利格所生的孩子巴尔德尔是亚瑟园的王子，他高大英俊，性情温和，是亚瑟园中最受爱戴的神邸。所有的亚瑟神都愿意他以后能够继承奥丁的地位，成为亚瑟园的主人。奥丁的儿子泰尔是最勇敢的亚瑟神，也是亚瑟园中地位崇高的神的首领。也正因为他英勇无敌，他成了世界上一切战争的保护神，总是把胜利赐给战斗中的勇敢者。和战神泰尔相反，奥丁的另一个儿子布拉奇是个相当温文尔雅的神的首领。布拉奇长髯垂胸，能言善辩，尤其是一位伟大的诗人，能够出口成章的吟唱长篇的诗歌。因此布拉奇为诗歌之神，因为他的美髯拂胸，有时也被人为称为长胡子亚瑟。和托尔一样，海姆道尔也是众神的首领中负责保卫亚瑟园的，而且他的职责非常具体的就是守卫亚瑟园的大门。众神的首领之一奥丁的儿子霍尔德是一个盲眼的神邸，却以忠厚老实和大力著名。同样为奥丁之子的维道尔比霍德尔的力气还要大，是亚瑟园中力气仅次于托尔的大力士。他沉默寡言，却乐于助人，每当亚瑟园中需要有出蛮力的事情，都是维道尔一力承担的。托尔的妻子西弗在嫁给托尔之前生下的儿子优尔是亚瑟神的首领之一。优尔住在亚瑟园中的紫杉树谷里，擅长于射箭、狩猎和滑雪。优尔尤其对人类非常友好，把他自己的本领毫无保留地交给了人类，因此他被人类认为是滑雪之神、狩猎之神和弓箭之神。在众神的首领中还有一位叫做洛奇的，原本是巨人的儿子，因为早年得以和奥丁结拜兄弟，所以在亚瑟园中也坐上了首领的交椅。但是他后来背叛了亚瑟神，成为毁灭世界的恶魔。围绕着亚瑟园的是一道天地之间最坚固的围墙，它高耸入云，绵延数千里，有效地保护着众神的家园。在亚瑟神们刚刚修建完亚瑟园里的城堡和宫殿的时候，曾经晓谕天下所有的生灵，征求最伟大的工匠为亚瑟园修造一道最坚固的围墙。巨人国中最有名的工匠，一个有着无比灵巧的双手的巨人骑马前来应征。他对众神声称，他能够在3个冬天内修造起一道最伟岸的围墙。如果事成之后，思爱情的美丽女神弗雷亚能够成为他的妻子，而太阳和月亮也能归他所有的话。众神们看着这个单枪匹马的巨人，根本不相信他一个人能完成如此浩大的工程。为了戏弄他，众神假装同意了他的要求，但是又附加了更为苛刻的条件。巨人必须在1个冬天里完成所有的工程，并且不得由其他的巨人援手。但是如果完不成的话，众神们就会毫不犹豫地杀掉这个吹牛的家伙。巨人居然答应了这一条件，而且不慌不忙地开始工作。没过多久，一堵崭新的围墙出现了， 并且以奇迹一般的速度迅速增长着。惊讶的众神们后来发现，巨人来时骑来的那匹叫做斯华蒂尔弗利的马是一匹非同寻常的神骏，他每天白天用他的神力为巨人运来一块又一块修筑围墙所需的巨石，而每天晚上他又不用休息，仍然不知疲倦地工作着。他每天完成的工作量比他的主人要多2倍还多。当春天就要降临的前3天，巍峨的围墙已经伫立在亚瑟园的四周，而最后的一段按照巨人和他的神骏的工作速度，也将在冬天逝去的那一天顺利完成。亚瑟神们开始有点紧张了，按照他们之间的协议，如果围墙在冬天结束以前完成，那么美丽的弗雷亚以及太阳和月亮就要归这个难看的巨人所有了。众神们忧心忡忡地聚集在他们的会议宫里，共同商讨对付这个巨人的办法。巨人之子洛奇向来诡计多端，花招百出，在众神一筹莫展的时候，他想出了一条奇计，使众神们无不拍手称妙。洛奇在亚瑟园的所有马厩中选出了一匹最漂亮也最风骚的毛马，在巨人睡觉的时候牵走了靠近他的神骏斯华蒂尔弗利，并让他发出发情时的那种低嘶声。没有见过世面的年轻毛马被深深的诱惑了，他放下了正在干着的工作，向那头风骚的毛马奔来。但是洛奇却牵着他向远方奔去，一直把神骏骗到一个非常远的地方，才让他们尽情快活。让众神们欺骗的可怜的巨人失去了他的神骏，当然再也没办法在春天到来之前完成最后的一段围墙。当神威无比的力量之神托尔从远方风尘仆仆的旅行归来的时候，也毫不犹豫地用他的神锤砸烂了巨人的脑袋。神骏斯华蒂尔弗利和毛马在远离亚瑟园的山谷中尽情快乐的结果是，那头毛马不久后产下了一头8蹄的小马驹。这头称为斯雷普内尔的马驹长大以后神骏异常，比任何一匹马都要跑得更快。后来他成了奥丁的著名坐骑。